各种各样的鄙视链其实都是这个分别心。而鄙视链最严重的领域是哪儿？你看绕这么一大圈才绕回来，艺术嘛，对吧？比如说唱美声的人在很大一段时间里他就看不起流行唱法。那今天啊，我们为什么要讲艺术？不是说讲艺术史常识，我只是想把艺术的这个鄙视链给大家解剖看，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哎，还是回到刚才这个，为什么唱美声的他就看不起唱通俗唱法的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是因为难，所以在后来的文化演进中他才变得阳春白雪，格调高贵。你就算在今天培养一个美声唱法的歌手也是非常困难的，至少是十年以上的时间他才能够熟练地掌握那些发声方法，什么气息啊、共鸣啊那些东西。即使是一个成熟的歌唱家，可能也要终身保持什么长跑啊、游泳啊这种运动锻炼，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肺活量。你看那个意大利的男歌手帕瓦罗蒂，他为什么手里要拿着一个手绢啊？在唱歌的时候就是难到极处的时候，他可以把手绢一挥，让自己踏前半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胸腔，进一步爬升一个难度啊！你看在意大利歌剧历史上还有一段很不光彩的历史，就是使用阉人歌手，就是小男孩把他变成太监，在他发育的过程当中把他割了，割了之后呢，他的音色和音域就可以保持女高音的状态，但是成年的男子他的肺活量又可以进一步扩大，所以歌唱难度可以进一步挑战极限。那些作曲家像威尔第啊这些人在写的时候也会给他们挑战难度留下大量的空间。哎，所以为什么歌唱从最开始的宣叙调变成后来的咏叹调呢？咏叹调就是让美声歌手能够发挥这种难度的极端的空间啊。那其实所有的艺术都一样啊，艺术都是在给定条件下然后我们一起挑战那个难度。比如说戏剧也是这样，法国古典戏剧讲究的叫三一律啊。今天我们看戏的人无法理解这个事情，什么叫三一律呢？就是时间得统一，地点得统一，情节主题也得统一啊。所以那个时候看戏，所谓的一幕就一出戏啊，甭管几幕都是在同一个地点，而且发生在同一天的事儿，这个主题情节得一致，这一幕戏你说多难写啊。哎，你比如说我们都看过中国曹禺先生的话剧雷雨，就是这个三一律啊。哎，他是在周家大宅两个家庭八个主角之间发生的长达30年的恩怨纠葛，但是你看他的戏剧结构是在同一个场景里面一天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就挑战戏剧家创作的那个难度的技巧。但难这个事儿啊，除了通过艺术家的技巧能够把它解决，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工具，就是技术啊。技术可以一下子把难度给降下来啊，但是原来的艺术家他的那些技巧不就没有用了吗？你看唱歌最典型的就是这个。而到了20世纪的时候，人类突然发明了话筒，也就是电声的扩音技术，这一下子麻烦可就来了。因为很多普通人抄起话筒就可以在教堂里啊、剧院里喊上那么两嗓子，而你原来美声唱法这一整套训练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解决音量问题的。在剧院里面那么多人可以送声入耳，甚至是后排的听众也可以听得非常清晰，现在这一部分技巧变得没有意义了，这一部分优势荡然无存了啊。而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表面上看当然是好事，因为话筒首先让艺术的门槛降低，大量的普通人可以进入，而且呢话筒成了歌手的第二张嘴啊。你看现在那个通俗唱法对于话筒的运用本身也是一种技术，这意味着歌唱艺术的表现空间突然放大了。而且还有一点哦，原来那个教堂啊、剧院那个建筑结构就是为了拢声音，对吧？可是现在有了话筒之后，大家都可以在什么万人体育馆开演唱会，对吧？这是没有话筒之前你美声唱法也做不到的事情啊。虽然有这么多好事情，但是对美声唱法你明知道这是坏事情啊。但是哎，事情的结果恰恰不是，恰恰是这对美声唱法是好事。为什么？因为它有难度，所以它建构了一个鄙视链。也就是说只要你用话筒唱通俗唱法，对不起，哥们儿看不起你。为什么？因为你难度不够啊。这件事情我小时候就见过啊，因为我母亲就是干会计的，干会计的他那个时候有一门绝活，大算盘，打得特别好。 那刚开始出现那个计算器的时候啊，也说计算器比那个算盘可准得多啊，看不起，没难度，没难度，这个东西需要多少年的训练啊。然后当然他表面上讲的不是这事儿，他是说啊，你计算器比我这算盘慢。那当然是慢，但问题是它没有门槛，哎，它让所有的人只要识数就可以用，它不需要专业的训练，所以对整个社会的计算效率提高当然是计算器有用了，但是对于有算盘的人来说他就看不起你。但是请注意啊，请问计算器的出现对于打算盘的人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在某个阶段当中它是好事，因为原来打算盘这是最苦最累的活，是一个底层的劳动技能，但是因为有了计算器，你们不会打算盘而我会，你看鄙视链构成了，于是我是阳春白雪，你是下里巴人。那为什么说这只是一个阶段呢？因为等那边的难度起来之后，哎，你也没法鄙视它了。你看后来通俗唱法渐渐的演进，它也变成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事情啊。它在那个高音区甚至跨越一个八度来进行演唱的一个技术，什么 Vitas 啊，什么莎拉布莱曼呢，这些人的演唱技巧已经难到了不亚于你美声的时候，哎呀，这个时候大家就谁也别鄙视谁了吗？你看帕瓦罗蒂还有什么多明哥，不就可以开始跟通俗乐手也可以同台演唱了吗？所以这个鄙视链就被缝合了。